经文翻到约书亚，约书亚记第十四章，也就是两节是圣经。如果中文是两节是圣经，是281页。我们孩子读一节圣经，是我们这几天都读过的，第12章。求你让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然后我们来看第15章第13节。约书亚到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犹大人的一份地，就是基列亚巴，分给耶夫尼的儿子加勒。亚巴是亚纳族显的，亚巴是亚纳族的始祖。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加勒就是那里亚基亚纳族的三个族长，就是示筛、亚基曼、达曼，又从那里去攻击彼地区。这个地从前名叫基列西。加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我将成国主，我就把我女儿亚纳给他为妻。”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哥陀念夺取了那城，加勒就把女儿亚撒给他为妻。亚撒过门的时候，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石。亚撒的下午一下雨，加勒问他说：“你有什么？”他说：“求你赐福给我，你必将我安置在本地，求你也给我水泉。”他父亲就把上泉下泉。我们特别注意的圣经里面第13节括弧里面的话，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然后我们特别注意19节，他说：“求你赐福给我，你必将我安置在南地。”所以这里有两个重要的意义，一个是希伯伦，还有一个就是南地。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就照着我们所预定的，我们集中来看下面的一段，就是从希伯伦到南地。大家都知道说，这三天晚上我们一起来看一个题目，那就是我们说过，加勒是圣经里面非常特别的一个人物，他曾经和以色列差不多200多万人，他们从出了红海，然后呢，出了埃及，过了红海，他们就进到了旷野。那么终于呢，他们越过了旷野，越过大海。那到了迦南地以后，加勒就向约书亚祈求，他的祈求就是求你。把那个山地，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我想我们已经说的很多了，昨天有前天，我想很快我再把它复习一下，因为我知道今天晚上也许可以第一次来参加这样的机会。我知道说加勒的请求乃是根据他在4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曾经被摩西打发去到迦南地去做探子，他和其他的十一个探子一同走遍了整个迦南，而且把迦南的土产和水果子带回来做证据。那么，然后就告诉以色列说，那片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不过同时呢，因为在那个地方的人是亚纳族人。非常的高大，所以其他探索者应该是归这个人的秘密基地。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以色列人他们心思消化了，他们从那里结果就开始交流，经过38年以后，然后下一代才进到约旦，才进到迦南。那么我们的老一代里面也有约书亚和加勒，最后终于进到。那现在加勒可以说是发现， 他的脚底下在他梦里求的那些赞美弟兄，可是呢，他仍然不放松。他的祷告，他的祈求，就是求你向耶和华那块应许的这个山地。那么我们说过，这个山地就是希伯来山地。那么大家都知道，希伯来山地东边是旷野，南边也是旷野，西边呢，有许多的丘陵，所以可以说是一个荒漠，是非常封闭的一块山地。但是为什么？我们为什么加勒是要为山地？因为根据它是犹大族的，根据它犹大支派，它本来就可以得一块山地。只要他身为以色列，他有资格，他这个完全的人民，他能够得着这样的一块地。但是呢，现在他要神所给的应许。我们说过，原来希伯伦呢乃是迦南族的迦南，乃是美丽的所在地。因为我们知道说，那里的葡萄，特别是迦伯伦的那个葡萄，一挂是一挂葡萄是两个人的概念。那么我们如果读雅各对于犹大的预言也是，他告诉我们说，那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犹大是犹大呢，他是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呢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头发，他的眼睛比英酒红润，他的牙齿比英呢白。那我们曾经说过，希伯伦可以说是中央山脉最高的一个地方。耶路撒冷不过是3000英尺，但是呢，希伯伦它要高500英尺，所以可以说是那一带最高最高的地方，就是因为它地势很高的缘故。所以耶路撒冷它所出产的葡萄是最更好的。所以昨天晚上我们看了今天。这块地就是加勒比，他所巴不得、所希望能得到的。山地上面带有坚固，但是为什么还要这块山地？因为希伯伦的意思乃是交通的意思。虽然有交，虽然有坚固，但这些坚固呢，能够把它带入一个更美好的地方。所以，整个的希伯伦乃是代表交通。整个的希伯伦乃代表的是山，整个的希伯伦乃是告诉我们是有难于逆行，整个的希伯伦是告诉我们住在山上的人，特别对于在非是平原的人，他们好像是泥一样，他们不懂得他们。虽然这些人，他们得了这块地，他们可以说是在一个最高的地方，可以说是安全的。他们与神进行极好的交通，那这一方面就像开支一样，是个意义。对于整个世界来说是个意义。但是我们知道说，所有住在这一块美地上是这个意义。所以我们晓得说，在这么多人中间，加勒他所得到的不光是产业，而且是什么？所以我们说，在迦南的地是神给以色列人的，但是在这么多在迦南地的这么多地方，迦勒他所得到的那一块是迦南的山，也是美地，可以说代表神的山。因为交通，我们能够与神交通，可以说这个乃是我们蒙恩的罪以后一个最大最大的瑕疵。所以现在大家能明白为什么主耶稣说我们身体好，然后下面就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整个的希伯伦就是那一块迦南地，神把我们放在那里，要我们住在，要我们住在希伯伦，要我们住在那个地，意思是说那所代表的那是许多住在一起。那只要你坐在基督里，仇敌就坐不住。只要坐在基督里，那是最安全的。 因为你只要能够住在那里，我们晓得右东边是沙漠，是河南，东边是旷野，南边也是旷野，那么西边呢也是重重的重重的丘陵。我们知道说，只要我们能够守住希伯伦，只要能够不离开希伯伦，这个住在谷里面就逗留在谷里，你不离开他的同在，我们不离开他的面光，随时随地我们都在他的面光。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住在谷里面？住在谷里面很明显的就是说跟基督有联系。不过这个原因其实不光是指说生命的改变，也是指说生命的消耗。所以感谢主的话说，你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里面。所以如果我能住在主的里面，主的话也就住在我里面，所以我们就有美好的结局。虽然说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我们所得的地位乃是这样的地方美好，所以难怪圣经里面讲到住在基督里的时候，立刻说我是主。所以那一句就是把我们带到这个基督里面，在那里开始说，所有的葡萄是挂一挂，可用两个人，让你代表生命的东西，那不是意思。等到葡萄成熟的时候，你还是把它当做酒榨，因为经过酒榨的缘故，所以你看见更有酒出来，就能供应许许多多人的需要。所以大家还记得吗？在约翰福音里，主耶稣第一个神迹就是发出了变异酒。那怎么主耶稣可能发出变异酒？今天二十世纪的科技的时候，我们怎么明白变异化呢？我们怎么会想到说怎么解释主耶稣他所经历的这些事发出来的能力？有这个可能吗？当然有可能。那个原因就是你要看谁在那发出这些事，因为就在不是现实的里面，主说我是真葡萄树。那主说我真葡萄树，不是说别的葡萄树一样的事。我真葡萄树意思是说，当神看到葡萄树的时候，神用主耶稣来做标志，因为主耶稣是那个真的葡萄树，所以地上所有葡萄树所有的故事，就刚好做出真葡萄树的故事。那么葡萄树的故事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特别如果大家到基督里去。我们晓得说，就在高山的地方，越是在高山的地方，这个葡萄长得越好。虽然我们知道说那块土壤和耶路撒冷土壤一样，不过耶路撒冷是一个地理的缘故，所以它容易想更好的产卵过滤。但是在西伯伦，因为呼吸新鲜的空气，而且它的土质是红色，就是葡萄园，所以呢，就在那样一块地方，那是可以说在神的心目中乃是迦南的一段，所以这里呢，你就能看见它是牛奶与蜜的地方，所以这里乃是结果累累的地方。因为这个缘故，现在你就想说，这个葡萄当它在西伯伦山地被经过四个月长大的时候，那么让我们想，它一面吸取这个地里面的水分，那同时呢，它吸取空中的水分。我们说过，这个以色列人大概到夏天左右，但是葡萄是需要水的，葡萄需要水。那么四个月到五个月，在旱季在冬天里面，这个葡萄怎么来的？它不是从地里吸取水分，而且它要从空中吸取水分。所以每天晚上到了太阳下山以后，每个晚上夏天的时候，结果你发现露水就降下来。这个露水降下来就相当于大概是每年的降雨量七升那么多。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我们叫西伯伦的那个葡萄呢，就是在 这是一个系统，一面在高山，另一面呢，它的土壤是刚好是适合生长葡萄的，它吸取地中的水分，吸取空中的水分，所以它这个水就经过了葡萄。那等到葡萄成熟的时候，它很自然的经过水呀。那葡萄成熟叫生长的丰满地，但这不是最终的目的。许多时候我们见发生的一些我们像爱贵的发生的一些我们属于的东西不是在保护的，意思是说到那边我们都像葡萄成熟的时候，葡萄成熟的时候是最骄傲的，葡萄成熟的时候是最荣耀的时候，一串一串的葡萄多美，你看见吗？那个树上的葡萄是粉红的，地上的土壤也是粉红，所以你也看过去，你可以觉得这个葡萄最骄傲、最骄傲的时候，因为生命中你打的最丰盛的时候。但是，我们知道神对于葡萄的目的，不是一挂一挂的葡萄挂在那，葡萄的生命是丰盛的生命，基督的生命是丰盛的生命，但它不是光是给人感染的，所以不是光是给人欣赏。结果你看见说这个葡萄需要经过酒榨，经过酒榨以后，你看这一串一串的葡萄就失去了它原来的模样，就失去了它丰满的模样，就失去它荣耀的模样，然后被撕碎的，被撕裂的，然后你尝过那一个月的葡萄，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的葡萄酒就从上面的压铸池就流到下面的压铸池，其他的东西经过了四个月，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这道这个七国人家去看一下，那个情景什么？就是经过四个月或者五个月以后，葡萄酒水经过葡萄酒，最后呢变成酒，所以葡萄的故事就是八十年变成酒。这个故事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以色列七国的时候，你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你到处去都能看见一串一串的葡萄。当葡萄开始长大了，最后你看见不是什么，都是把水变成酒。所以，因为你说我是真葡萄，所以你想想，等到你真的经过这葡萄树的时候，它果然也是变成酒。不过这一次，当人不行神迹的时候。他是把平常葡萄树需要经过四个月到五个月这个缓慢的成长的过程，他把它的价值浓缩到一万分之一，就是那个时候他把水变成酒。所以亲爱的弟兄，从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他是真葡萄树，而且他的确是把水变成酒。同时呢，就在他把手变成酒那一刹那，他就证明给人看说，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创造葡萄的那一位，他就是创造宇宙的那一位。所以这里耶稣是说新的事情，他第一个证明，事实上，他如果你懂得旧约的历史和故事的话，他事实上是不知不觉的把我们带到了基督的面前。这几乎可以说，整个迦南是看。葡萄最好的，简单的来说，希伯来书就是告诉我们葡萄的故事，葡萄的生命故事。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记得，当主耶稣在那变酒的时候，他对他的门徒说：“我的时候还没到。”这什么意思？我的时候还没到，意思是说我真正把水变成酒的时候还没到。不过现在经过年时，经过。临时的需要，现在我不写把水给你，但不是这个真正把水给你，我真的不着急，所以真的把水给你有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么什么时候到呢？大家如果从约翰福音读到十二章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有一些希腊人来找你，说我们要给你水。那这个时候的主耶稣说，这个是个荣耀的说法，意思是说现在是我把水给你的时候，为什么？因为当初迦拿的婚宴，所以主耶稣把水变成酒，因为圣经说他们就用尽了。这个世界上的饮食早已经用尽，这个就是这个世界的，是正是这个世界。所以你看，这个食早有一天酒要用尽， 所以就是我们入界的时候，现在呢，主耶稣要离开了。当这个世界还不觉得他们尽头了，他会来主耶稣，但很可惜，这些希腊人，你们知道，基督教的人，你们是波哈图的民族，是亚述的民族，他们曾经坠落在这个地下。用五百年的时间，他们希望把它建造成为人间天堂，是他们当初的目的。但很可惜，到了耶稣那个时候，他们经过了四百年到五百年的努力，他们知道说他们到了，他们的目的。所以这个时候，主耶稣是这样子，这让其他人来说，告诉你们说，我们要给耶稣，但主耶稣说，现在的确这个世界已经中心了。现在就是我把水变成一种水，他说这个话就是指说他上十字架了。原来十字架那是一个最大的价值，我们与人就是真的，所以他真正把水变成酒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在十字架。他经过无锡的酒上弟兄姊妹，今天他从他的身上就捋不出来，这个就好像你到了这个西部门，你到处看大山小山都流出酒来，请我们听，这个就是基督徒所得的说明的内容。所以有人就会说，你为什么把好酒都留在后面？每一个基督徒的见证都是告诉别人说，我们把我们的好酒留在后面。所以就是今天你看看，自从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基督，我们果然把这个蛋儿变成一个像水一样，结果把它变成水。所以感谢主，这个就是葡萄酒。所以当我们接受这样的耶稣基督做基督后，那么就怎么说呢？他说：“我吩咐他，你们要住在我里。”所以现在你明白，虽然到处整个到你到了西罗山里，你看见大山小山都流酒，都是流这个美酒，但是让我们记住，在这里面提醒我们，他真是吧？但是我们呢？我们是什么？我们自己乃是连于葡萄酒的生命，然后就告诉我们，原来我们和他的连结乃是生命的东西。所以看见说，这个生命的价值，就葡萄酒就流到了这个日子，然后从这个日子流到另外一个日子，一个日子。意思说，什么叫做西伯利亚的意思？西伯利亚的意思说，现在神把我们带进与他奇妙的交通。那么同时呢，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大家也有一起相处。所以这个故事就是西伯利亚。那用的确的话，如果来比对家人所要求，我不明白。原来这个乃是叫乃是家人最上好，不是这个原来这个乃是家人他所看见的是谁的上好？这个家人的代表，家人代表是家人代表，家人是天主。不过当然这是天上的天堂，因为如果将来是天上的天堂的话，你不约束下你为什么在天堂有人干呢？所以可见加勒是将来，就是将来是天上加勒天堂，不过不要忘记是明天天堂。当你与主与交通的时候，请我们记住，我们在地好像在天堂，但如果你在整个将来天堂地上找一块是完全不是可以说神的上堂，将来就是将来，那另外一个什么？那块地是家，西伯伦所在，乃至许多我们人之间那个前面的交通。所以弟兄们，今天在座的你有几位我们在座的时候，你不做感谢主，今天你读圣经，你也祷告，你也追求，你也做礼拜，你也聚会，你也奉献，感谢主，为什么我们还是？但是我们要问，你们在这个时候，你有没有觉得你在地好？这是你的厨房，但是你可以说这个厨房是你的天堂。这是你的办公室，但是你能说我所在的那个办公室就是我的天堂。 你问到哪里就把天堂就带过来，为什么？因为无论往到哪里，哪里都是我们的心，哪里都是你最好的心意的交通。所以你记得吗？有一个类似的故事，就是在泉水之外打过了一个泉水之外的时候，那时候内地会有谈这个内地会有唐白，带着政治和他的家人在这里。那么带着一个这个媳妇，他就见证说，他说那种日子特别像四天科技是过得很难煎熬的，就随时他们就性命危险。但后来那个媳妇和店员说，他说那四天我们与主交通是最幸福。然后他说了什么？他说我们分不清楚那四天到底我们在天上呢，我们还是在家；到底天上呢，还是人间？所以其实我们不知道，不说有一天我们会到荣耀去，那是天堂。但是基督徒有一个好消息。今天我们所传的是什么？就是今天我们还没有上荣耀之前，我们的地上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都是天堂。所以你记得吗？在爱丽丝被关在监牢里面，他怎么说呢？他说：“神啊，这个监牢里面每一块石头，在我来看，都是一块灿烂的宝石，你能不能认？”所以，就算是我们的地方。就算是我们受了许多的限制，就算是我们受了伦理影响，弟兄姊妹，你能不能说，无论我们到什么地方，哪里都是天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蒙恩得救之后，主所给我们一个最大的礼物。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乃是一是是加勒到八十岁，他仍然不放手，他不肯退休。他觉得年轻人就应该是年轻人去干这些，他真的是得了那块，所以难怪当年全本圣经来读这个来读这个希伯来的时候，你就发现非常非常有意思。他乃是给我们看见与主交通的人。所谓与主交通，就是我们活在他里面，我们能得到我们最深处，我们能够与主。借着他的话，我们借着主的话，让神对我们说话。一面我们就是祷告，我们才与神说话。这个叫做，这个就是机会。所以，就是如果你学会了这个秘诀，那么就是什么？这个就是住在基督里，这个也就是住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说，难怪这一块地是约书亚。是啊，加勒巴不得能够得过这块，所以他果然他把敌人赶出去，他果然那些敌人是他的食物，那些敌人要吞噬他的，结果他还要吞噬他的，把他吞噬了。所以你看见吗？加勒所以强大，不光是因为那能力，加勒所以强大，也因为他把神所赐给他最天然的环境，他大都可以吞噬。你记得吗？神是把艰难给我们当作礼，困难就给我们当作礼。神说这正路应当走在其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如果要问神已经把我们放在哪里，但放在哪一块地是最好，这个是什么？每个礼拜我们蒙许多的解释，每一天我们所蒙的礼也是好，但是我们要问，因为这个正路我们在迦南地，但是我们要问说，我们有没有在基督里？那这个就是我们这几天为什么我们把那么多时间，我们发布的弟兄姊妹，我们一个实在的经历。那这个经历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这个经历在哪里呢？就是说，当时这位他们被砍灭，就是把迦南地划分的时候，流奶与血划分的时候，那么我刚才说过。这个加勒所得的那块地，不光是他所承受的产业，也是他的产业，那可以说是最好最好的。但是很有意思，圣经当中的意味里面没有权利，意味在圣经里面是侍奉神的，一个是他们是侍奉神的。而这个人里面有一个家，叫做亚伦家。这个亚伦家呢，这些东西，他也是意味是在里面的， 所以呢，他们根据圣经上没有产业，所以圣经说有耶和华是他们的。那现在我们等到他们到了迦南，他们住在什么地方？他们既然没有产业，因为圣经说他们没有产业，所以换句话说，等到32月分开的时候，他们得到，因为这就是他们的产业。可是他们住在迦南，他们住在哪里呢？所以很有意思。那么根据神的旨意，就是每一个族或者每一个支派，你得了产业以后，那么你要把这部分的地业要给你自己，尤其呢，你尤其要把一部分给他。比方说，我如果分到这个，意思说，如果现在我有一个，我现在拿到产业的雅思书这个事，我们知道愿意有这个雅思书来的。那么雅思书这个城呢，我们找到这个城有城本身，还有城附近。大概2000米的地方，那个范围，那个叫交换，应该是叫做交换。那再远一点就是田地，再远一点呢就是村庄。所以他们当时做好这一点，就是我这一块地是我的嘛，那我就把这个城中心呢就给了他一个人，还有附近的那个交换。那么我们这些城市产业的人呢，就住在村庄，还有住在哪里？就住在那个田里。那么这个地都是我们的，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我们知道说，这个希伯来人迦南族的迦南是给谁得到的呢？神特地把它赐给迦勒。但是什么叫做希伯来人？现在我们都没有意思，就是根据神的旨意呢。所有亚伦家的这些人，那么神在这些人呢，那么神就在犹大就把一些的地，就把一些的城就给他们。那么让我们知道，在所有这些城里，第一座城就是什么？意思是说，那个亚伦的祭司，那些祭司们呢？他们分到那个，他当时的当这些人把这个地上给他们的时候，让我们记得，如果你不那么多，第一个就是说就是说，意思是说祭司应该得到最好的。那什么叫祭司呢？祭司乃是把人带到神面前去，也是把神带到人面前的那一班人。所以我们知道，是这个人的祭司神有最好的，因为只有祭司能够进到神圣所。甚至只有大祭司每年带着血可以进到至圣所，这里面能够有神迹的人带着血。所以现在你看见吗？这个希伯伦呢，乃是给谁呢？乃是整个城中心，乃是给这个，乃是给祭司，就是乃是亚伦家里的祭司或者大祭司，他们住在这里。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什么叫做希伯伦？希伯伦就是告诉我们说，所有住在希伯伦的人都是祭司。那么祭司就是他总是为着人的缘故来到神的面前，也是为着神的缘故来到人的面前。所以这个祭司不错，祭司乃是代表这些人乃与神有一个心灵交流。所以我们知道大祭司，他甚至可以每年带着血能进到至圣所。但对我们这些人呢，我们的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一半已经从上到下六月半，就今天我们被海洋的血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习，今天我们与神之间没有一点点联系，我们的海洋必须靠着主耶稣宝血来到他的面前。这个就是整本希伯来书的信息。神本希伯来书的信息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人都应该住在希伯伦，因为希伯伦迦南人的家是怎样一块地方呢？那是那些与神有最亲密的人交通的人他们住的地方。那不是如此。你如果读全本圣经，你会发现，原来呢，这十几个人进到迦南以后，神设立了好几个朝臣，结果其中有一个朝臣就是希伯来。 所以希伯来一念是迦南的，是迦勒的大师，一念就是祭司们常住的地方。那么同时呢，也是后人。朝臣当然有很多意思，但我讲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民族。所以有许多时候，我们常常有一个感觉，我们常常落到苦难里面。但是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当我们弟兄姊妹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最好的避难所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当我们与主交通的时候，那就是我们最好的。我们好好看一节圣经，诗篇73篇，诗篇73篇，诗篇73篇第28节，但我亲近神是与我的，我们还有交通，这个希伯来的意思是。亲近神，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讲，当你如果我们真的与主有交通的话，你会发现说，最好的避难所就是我们神。所以当你与主有交通的时候，你看见不管有什么事发生，我们都不害怕。我们好好再来看这个诗篇第91篇，第一，住在至高者隐秘处，比住在全能者的地下。那第五节加在这个，如果你要找一块地方最高的，而且呢，整个的结果是隐秘处，我们说过了，所以住在至高者隐秘处，比住在。全能者的地下，这就是说我们与神之间交通做的。然后二，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因为这个原因，希伯来就是我们的逃脱。然后下面第7，虽有千人伏倒在你旁边，万人伏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平息，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的主给我们应许，虽然是千人倒在右边，万人不倒在一只左边旁边，万人不倒在右边，这灾却不得，却不得平息。你看见吗？这个命运就是江乐的命运。江乐他经过了旷野，你看见他从200万一代人一个一个在旷野上。所以今天他看见千万人扑倒在旁边，第二天看见万人扑倒在右边，但是我们知道说，加勒知道是要扑倒，这才是确实的。所以感谢，什么能消除？消除什么是加基普的人？基普的人是我们的，我们一定要记得，只有我们神才是我们真正的避难所。我们好好再看一个，再看一遍诗篇，诗篇16篇，诗篇46篇呀，这里告诉我们4节，有一大河，这河的分叉是神的城关系，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神的城是指说耶路撒冷，大概今天到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没有河，没有一条河。不错，还有西伦西，但圣经讲到河的时候，它一定要包括腰，到成为不可能淌的河，那个才是圣经中的河。但这里告诉我们，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是神的人的关系。所以许多人说，那好像圣经错了，什么的耶路撒冷根本没有一道河，怎么可能是神的人的关系呢？我们现在明白，原来这一篇诗篇是这篇诗篇，这好像诗篇22篇是在大卫在约瑟被生下以前一千年他就写，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诗篇22篇，但是我们知道那个预言是到了约瑟病死的亚洲才预言，那同时46篇也是，今天也有这样的预兆，但如果你不是从预言里看到。等到别人的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那是什么体现？ 然后橄榄山呢就北面就这个一路一半的橄榄山呢就往北走，一部分橄榄山就往南移，然后中间就一条是有一个峡谷，这里就是我们的考场。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的首山，那么地震交叉的方面的时候，结果你看一部分的山往北移，一部分山往南移。那么根据圣训记载，就在这件事情发生不久以前，有一个全球性的大震大地震。这个大地震呢，将万物分成三块，可以分成三块，而且呢，甚至到了列国人可能通通倒塌了。那不光如此，是众山都不见，海也不见，海岛也不见。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一件事情发生在第七晚，我们知道的七个晚代表神的最终代表神的分离。你读启示录的时候，如果你要问最后的一个晚，一定是到了最高潮的时候，到那个时候，人的这个罪恶已经达到最高峰的时候，然后神就倾倒了七个晚，第七个晚什么晚呢？那就是全球性的大震。那一阵震动，你看这个矿油洗澡，那一阵震动，你又到了分成三块，那一阵震动呢，导致电力全有。所以46天呢，就是在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还留在地上的以色列，他们要他们的时间，因为这个时候他们感觉这个时间到了。所以你看这46天，第一，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像这儿，顺地被改变更厉害，山地摇动了，哎，真是这样可怕。你明明是在这个，明明是在这流大的山地，以色列的山地上，但是你看这山的整个摇动了，摇动了海心去了。所以你看见吗？这个走山不光是心灵的位置，而且这个山跑到哪里去？跑到心里，还不见面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海岛不变了，山也不变了。但这里是环境都慢的时候，启示的人呢，告诉我们，将来主回来的时候，末日的时候，要发生的事情，第七晚的时候都要发生的事情。那我们大家到了第七晚，有什么时间能够帮助你？就是46天能帮助你。下面说，其中的水是海心的水，虽然通通翻腾，就是好像一个新闻记者到了最重要的关头，挨着海，挨着镜头。他说，其中的水是通通翻腾，山立于海在那儿站着，我们也不害怕。为什么？第十节，让我们见识见识好远的事。所以，让我们今天到我们未来一天。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的灾难，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的灾难。所以主耶稣的话说，多数有饥荒，有地震，这个还不是，这是灾难的起源。我们所读的是46天，这个时间乃是为着每个人经过大灾难，什么能挡住？没有任何事能挡住。所以今天不是靠什么人来解决东西。千万不要迷信，千万不要迷信那些就是我们知道说这个恐惧是仇敌给的，然后呢，人用这些伤心的办法叫你跟谁投降，但是你让我们没有一样东西能安慰我，所以让我们这是为什么我们要记得，我们记住我们的就所说的那本领，乃是美丽，乃是希伯来。你只要坐在这山顶，你就会发现他是一个头，你就会发现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虽然地改变，山是摇动和海心，其中的水是冲动翻腾，山是因海难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所以因此，这个乃是迦南人的将来，这个乃是美丽的祝福。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花了2个晚上，给这个泥土来看，原来这块地就是加勒他所要得着的这块。我们都知道说，到了这块地呢，可以说是因为迦南地是神给亚伯拉罕、雅各的，所以如果大家记得， 亚伯拉罕还活着的时候他没有这个病，以撒也没有，亚伯拉罕也没有，但是神是以撒、亚伯拉罕、雅各的神，这个应许呢是神给的他们单位，所以他们这个同盟应许，这就是用的希伯来人，希伯来人的话说，亚伯拉罕、雅各同盟应许的，他们活着的时候他们都没有这个病。但是大家记得吗？当这个亚伯拉罕要葬他的妻子撒拉的时候，他用前怀孕、内怀孕来做他的婚姻。内怀孕是亚伯拉罕经过走过迦南以后，在世事中要把这个给他。但是他之前，他真正的得了内怀孕，他就先满的。内怀孕可以说是亚伯拉罕，那毫无疑问。那就是说，这块地就代表他将来所要得的那块地。所以弟兄姊妹，这块地不是等到他将来，不等到他子孙，这个等到以色列人落下来才有这么一块地。事实上，那块地呢，是亚伯拉罕他活着的唯一一块地，其他的不过是地，但那块地是他摸得着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就上了。但不止他上来，以撒也上来，雅各，他们都是没有得着那些应许，他们都听信，没有得着那块地。但事实上，我们知道，他们经过这个人生旅途的时候，他们发现说，原来那块地还跟着他们，因为他们看活着的人就看得见那块地，而这块地肯定那块地就是。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弟兄姊妹，你看，今天如果我们能够知道，不是说许多的夫妻都是这样的，天堂是将来，但是今天呢，我们不能享受那个天堂，就好像那个女婿对亚伯拉罕来说是将来，但是不要忘了，他们是看见希伯伦的时候，他要做这个事情，所以亚伯拉罕晚年的时候不能希伯伦。以撒晚年的时候也住在希伯伦，不要忘记以撒生在南地，以撒是长在南地，以撒奉献的时候也是在南地，以撒娶美国家的时候在南地，所以就是为家的大，可以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南地，但是等到他晚年的时候，圣经说他住在希伯伦。雅各也是到了晚年的时候，你记得他离开父亲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到了基督那里，经过二十多年，他没有想到这也能见他的父亲，可是他想念他的父亲，他在什么地方见到他的父亲，他到了亚伯，到了基督那里，结果他就和他父亲，所以晚年的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他们都是住在一起，所以现在兄弟们你就可以知道，这是他的父亲。特别喜欢这块地，不是江南，在江南地除了西伯伦之外，其他地都可以混江南，但那块地是今天的地，或者说你经历了这块地以后，你就知道江南的那块地是什么。所以看这个，这个就是圣经所给我们。但是呢，我们读到这个迦勒的故事非常有意义。当他要把这个希伯伦拿下来的时候，那么你记不记得他去攻打这个希伯伦里面的一个城？那么希伯伦山地里有一座城，希伯伦他把它拿下来了。但是在往南呢，有另外一个城的地，那么他发现了这一座城呢很不容易拿下，所以他就没想。他说：“谁只要能把这座城把它拿下来的话，我就把我的女儿给他的妻，他的女儿给打大，就给他的妻。”那结果呢？没有想到啊，这个迦勒的兄弟，这个西南夫的儿子，就是伯特利，他真的把这个城拿下来。所以拿下来的时候，圣经在这告诉我们一个很可爱的故事。他说呢。是的，因为这个缘故呢，是迦勒就把他女儿亚撒呢给他的妻，所以你看见吗？迦勒他不觉得八十五岁，他就是要得了这块地，而且当他遇到最艰难的时候，他可以把他最好的，我们知道说他的晚年才得了这个女儿， 那毫无疑问，那么吃饭过来会有他的掌声。但是今天迦南对他来说是超过一切，是为着要得走结果，为了得那个山地，他谁敢说只要谁能够把那个拿下来，我就把我的女儿给他了。所以你看，你在这里面你看得出来迦南的内心，他为着谁的想法，他什么代价都可以出。但很有意思，到底亚大他家的人一个常常在家乐里面这样过日子，一个常常亲，一个常常奉献家乐里面，不可能不受影响。所以说这里你看亚撒他做了一个非常智慧的决定，他要嫁给他现在要嫁给儿子女。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劝他的家人向他的父亲的学习学习，要学习学习。所以等到呢，这个等到他做完的时候，这个亚撒不像女儿，家人问他你要什么，那这个时候他就说求你赐福给我。那弟兄姊妹是什么的？这一群呢，求你赐福给我。然后他这样说，你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给我水源。他不如就把上权下权那这句话的意思呢，这里告诉我们说，他的父亲不光是把他女儿嫁给那俄托内，而且他的父亲也把这块地方南地经营给他，所以可以说他们就把他们安置在南地。虽然南地是个非常重要的块地，不过南地有一个特点，南地是非常干旱，可以说几乎像火炉一样的地方。那个地方我们说过，已经可以算是撒哈拉沙漠的一个边缘。西奈半岛也好，或者是南地也好，实在说来呢，就是撒哈拉沙漠。我们的撒哈拉沙漠是在整个以色列的西南角，那么靠它一边。那么整个南地是已经非常靠近了，但不要忘了那个人口加南。不过它是南地，在这一块地方，你看见是非常非常一个非常非常干旱的。他们既然呢把我们放在南地，那现在我们要在南地里面，我们要在特别地，那个地什么？那个地就是上天下。因为如果没有上天和下，你不可能在南地生存。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说，这里圣经讲到南地以后，原来它是很特别的一块地。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来看这块地是怎么样的故事。这块地到底是指说哪一块地来说？你记住这个意思。亚伯拉罕他一开始一到了迦南，就到了世界，然后就到了美国和这里，然后甚至到我们都到了南地，从南地就到埃及。所以我们南地很靠近埃及，南地很靠近，很靠近西南，可以说是撒哈拉沙漠的一部分，可是最边缘的地方，所以那里可以说非常非常的热。但是呢，你看见吗？这个时候我们要记得，这个南地对于这个南地呢，对于这个亚撒来说，它是产业，因为它不喜欢放在那里，但他现在不满足。他不甘心光是这个产业，他要那个奖赏。那个奖赏就是因为他当初把那个给拿下来。他不光是把他自己给他干过，但是现在你看见他所希望要的赏赐什么？不光是发展能力，那是能力是最好的。所以最后呢，你看见他父亲就把带着上权下权的礼物就给他。那等等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南地区域的一个为什么上权下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上权下权呢，实在说来那里呢，你难得有水，那非难得难得有水，但现在呢，他所得着的上权和下权。那么这个亚撒呢，就是加勒的女儿，她呢被她的父亲安排住在南地，或者说从神的安排来说，他住在那里。但是他有一个祷告，他有一个心愿， 那个喜讯几乎就像他父亲的喜讯，他的父亲要神杀他，亚撒要他父亲杀他。我们知道后来是他父亲可以把男丁赐给他，但是在这些男丁里面，他所要的乃是代表上神跟下神，不光有上神，也有下神。上神是指上头来的，下神是指地上来的。所以就是你看见吗？今天神许多时候把我们放在面前，这是主。但是要忘记，我们要向神求助。如果你把我放在难地，你一定要上天和下地。所以神从来不给我们的重担是超过我们所承担。如果神把我们放在难地，你就知道，你看见神一定把上天和下地。如果没有圣灵的同在，如果没有圣灵所带来的福音，就是没一个人能够在难地生存。但是每个人都看见在圣经里面，能力发生了许多可爱的故事。能力告诉我们说，基督徒是怎么活的？基督徒一面是在希伯伦活的，希伯伦根据我在另一面基督徒，我们乃是在能力生活，而能力呢是带有上神的神。那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许多时候神把我们放在能力，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要我们经历上天和下天所有的。我们从来不知道圣灵的同在，圣灵的祝福有多大，除非神把我们放在难地，让我们经过一些非常艰难的环境，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经历他的同在。那为什么给大家一点印象？我们现在这个看一下两张很简单的一张。就是这张图啊，还是这个这张图呢，叫什么？好，这张图呢，也是一个切面图。我稍微解释一下，这边是北边，这个是迦南地，啊，说的一直到南边，所以说迦南地从南从北到南。那么这个是它整个的地势。那么比方说吧，大家看拿色在这个地方，就是这里是在北边，拿色在这里。然后呢，再往南，在这里有经过的金花的地方，那么这里是耶稣的庭园，耶稣的庭园是他们就不能盖的。那么这里大麦叫麦，麦田是大麦田麦田。然后如果从这个慢慢往上爬呢，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撒玛利亚。这个撒玛利亚呢，我们记得就是亚伯拉罕，他一进到迦南，一站就在这里。啊，所以你看你这个是蛮高的。那么等等呢，你再过来，这个就是伯特，这个伯特利在这里，耶路撒冷在这里，然后基督人在这里，让基督人往下去，这就是南地，看见吗？基督人往下去一块地，这个叫做盆地。那么这个就是一直往下，基督人是2500公尺。那么你看你这是天十八呢，不过1000多英尺。那么这一块地呢，就是利用的能力。那么大家如果从你看一下，从伯特利到耶路撒冷到这个地到这个西伯伦，你看这些山区是最高最高的，所以这里有葡萄地，这里是橄榄地，那然后其他地方可以种麦子啊，什么等等。所以我们知道这一块山地都是土壤不一样的。这里的石头可以在这里面，这里的石头也是又大又大又大，又坚固的一个城墙，所以都是一块的石。但是呢，这一块山地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西伯伦山，可以说至高的比例，它的比例数它就是最高的。所以大家如果看过这个地图以后，现在大家就有印象。所以这整个来讲像堡垒一样。这整个来讲，就像这里有一个关注的原因，所以好像和整个世界格局开始，所有的敌人都获得了，所以事实上是后逃走，所以耶和华那是我的，乃是我的避难所。 但是现在如果大家从西部能往上走没有多久，你就会到一个盆地，这个盆地就是什么，就是南地，这个亚述是南地的盆地。那么这个盆地我们说过什么，不是的一路上下来的。那么然后呢，这里过来一点所谓的南地高地，然后呢就一直往南边去。那么现在大家可以知道为什么以色列家族是在这边，为什么以色列家的家族他不能直接往北走呢？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里到这里非常两岸的人在这里，所以不可能把这块地拿下来。所以以色列如果经过这里的话，一定惊慌的。所以呢，神就下一场走别的路。那么你若从这个图去看，我讲的非常非常清楚。那再下一个图。能不能再调一下？好。那现在大家远远看，或者这个历史哈，远远看大家看出来，这一片毫无呢，这个是我们知道说。大家看，这地方就是山地，你看到这个整个就是山地，所以整个山地呢，大家看，大家注意到，能不能过来一点？我再过来往这边，或者图往这边，图往这边，往这边，再往这边，对。那基本在这里，大家看整个是基本的山地，基本在这里。那么大家注意啊，这个山呢，到了西伯伦以后，它分了两个山呢，一个是往约十八的方向，就是约十八的这儿，一个呢从这里往这里，还有一个从这里往这里，分两边的，这个都是山脉。好，那么现在呢，从这里呢，就像刚才所说的，从3500英尺一直掉到大概1000多英尺。那么圣经所讲的南地，大家记得是什么呢？是从约斯巴往北走11米，往南走11米，然后呢，从这里开始，这里一直到海边，这一块就叫做南地，这一块就叫做南地啊。那么大家记得这个南地呢，你会发现这个叫做东南地，这个叫西南地。所以这个很像大家古代的时候不是用的钟吗？刷的钟是上面流到下面。那么如果你把这个钟横过来倒，就是倒过来把它放在一起的话，你就发现说这个刚好这个窄的那个平静的地方就在也是吧。所以看这是个钟，这是个钟这样。所以这一块跟这一块，这个东南地，这个叫做西，这个西南地，这个东南地。那么在这里你没有走多久，你看往这个方向有个地方在希拉尔，那么大家记得亚伯拉罕和以撒又花了很多努力在这里。那么这一块地方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南地。那么大家记得亚述是在这里，亚述在这里。那么从这里大概是走这个不远的地方，那么这一部分的旷野呢，大家记得吗？就是这个夏甲，你记得他被蒙古赶出去以后，他都到了旷野，然后耶和华的使者向他显现，他就回去了，就在这里。那么大家记得这个谁呀？以撒，你记得许利伯家和利伯家做了骆驼。那么以撒在哪里遇见他们？以撒就在这个故事里面，那么整个故事呢，都发生在。好，我想我们就暂时看到这里，我们谢谢。那么因为这个南地的泥土啊，根本是黄土，所以我们知道说啊，它这个下雨的时候，这个水不渗到泥土里去，它的水很自然就排到其他的河床去，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是非常非常特别一块地。所以什么地方如果河床一个河床交叉的时候，在那个地方呢，你就可以找那个地方你就挖一口井。 所以我们知道，当你到了这个南极的时候，你可以所看到的世界敞开的地方，和地球人完全两样。在这里面，你没有陆地，在这里雨水并不多。我们知道，每年呢，最多是八英寸到十二英寸，所以难得难得有水的。那么同时呢，在这些地方呢，因为这个水的中空是流到河床里面去，所以只有在两个或者三个河床这个交叉的地方，那个地方才能挖到雨水。所以我们知道说，为什么在这些地方你常常会看见一个雨水，一个一口雨，两口雨和三口雨。那么这个就是当我们不是天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发生在南极里面许多许多的故事。那么第十八呢，可以说是整个南极最重要的，因为这里常常提到第十八。比方说，曾经讲到江南的时候说，以淡到淡，或者从第十八到淡，这淡到第十八就代表整个的江南。那么淡呢，就到了北界；第十八呢，就到了南极。所以我们可以说，等到你到了第十八，你到了江南的最南端，也可以说是干旱的一端。那么在这里呢，如果要是这个雨量正常的时候，那么大概你可以用小麦和大米，但很可惜它的粮食不正常，所以呢，你就会发现说，也有三年一次收割，或者后面还有一次丰收。所以当你住在南极里，就是特别是什么，你没有把握。你住在别的地方有把握，你比方说你如果把葡萄都种在西伯伦的话，你有把握，你知道随时随地大山小山都可以流出水来。但是如果今天你在南极的时候，我刚好看一段视频，十天一百二十六天，十天一百二十六天，第一集。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第四节，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苏。这什么意思呢？这里讲南地，这个南地呢，平常夏天的时候不在，没有这个，只有冬天的时候呢，河水才。所以什么时候河水回来，那是冬天的时候。所以圣经用这个来形容啊，以色列他们被掳归回，就好像到了冬天，现在水就回来了。所以呢，这里给我们看一个平常是非常非常干旱，难得到冬天呢，你才能够碰到南地的河水过来。然后下面讲，流了啥种的地方？现在你知道说，这里所说的流泪，还有人是说在南地流泪撒种，因为在南地流为什么要流泪撒种？如果今天你在江南附近，不知道，在江南附近，这个泥土啊，这火山喷出来的是非常非常肥沃，因为它是咖啡色，所以很容易出现太阳、阳光，然后很容易长熟。所以你知道吗？这个每年的成熟的果子啊，一定是先献到神那里，然后这个我们的成熟的果子要交给祭司的，然后献给神。那么他们所献下的成熟的果子都是哪里来的？都是从家里。所以如果你在家里你的土壤太好，你不要把那个种子长在泥土里，好的土里它不会长，而且长得比别人都快。但是如果你住在南地，不是没有雨，我们的这个雨每年是八寸到二寸是正常的，但是问题在南地它不正常，它不是每年就是。所以有的时候呢，它有雨，有雨的时候你的种子才会丰收，没有雨的话，可能这一年很荒凉，也许等到四年五年它就败了。所以你看看，因什么缘故呢？当你带来的种子是啥种子？全家的记忆，全家的幸福就系在着你的种子上。但是弟兄你如果是南地，你把种子可以留，你可以撒下去，但你不能不留。这个根据这个信息，很可能今年没有种子，也许过了三年五年才有种子。所以你把南地的这样一个信息，叫你把握。 许多事，你如果住在江南这地方，你有把握，但许多事是到我们带来的，我们没有把握。如果是你不服的话，那么病人正常；如果不舒服，也是两年、三年就看看的，两年、三年才三年、四年才什么？才恢复一次。所以说流泪啥种情况，我说现在你能知道，因为在南地都是流泪啥种，所以说到他们有送歌的时候，欢呼送歌，那在种流泪出去的，有欢欢乐乐的在歌。所以同学，你如果到南地，有很多很多的太监，许多都是黄金太监，感谢你。那么你要记得，当初都是流泪。但是现在你欢欢乐乐带过二十岁来，这就是你现记得有一个我。以撒呢，他就住在希腊，当他住在希腊的时候，告诉我生死，每年那年有百倍的损失。所以这个那一次不知道为什么神就把天上的百倍都降下来。所以什么时候你在南地过生活？什么时候你不能依靠自己？你所依靠的乃是非常有。神祝福的时候是没有的。你不要问说为什么今年他给我一百倍，没有意思。每一次神的祝福都不是因为我们甘愿。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有一方面圣经说他们不甘愿，那么结果我们的加勒是把他女儿和女婿安置在。好了，你知道亚当是啥？他知道说神借着他的父亲把一块地给他，那一定是上好的。不过他要求一件事，就是那块地一定要上天上天。如果没有要求的话，他一定不能。所以就是什么时候你来到主的面前，你发现主对我们有要求，那这个时候呢，你知道神所安排，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提出问题下来。你要的上面非常多的事，当你真的在希伯来人地的时候，你看见神和我们约，神和亚伯拉罕立约什么约呢？是永远的约，而且没有条件。那个时候他们立约啊，有一个办法，就是说那个时候他们是先知，如果两个人立约的话，他们就拿一个祭牲牛和羊给他们宰了，就分成一半一半，然后放在地上，这中间就有一个走道。两个人手牵手从那个走道经过，就表示说我们两个人都签字，现在约就产生，合约就产生无效了。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那天亚伯拉罕在希伯来山里睡着了，睡着的时候他发现呢，是这个火把跟冒烟的炉呢，从那个两个祭牲中间穿过，这是什么意思？那个火把的火就在。所以这一次签约的时候啊，神签的是亚伯拉罕，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不管亚伯拉罕是一个什么样的光，这个约都有效。所以这就证明说，这个约是永远的。所以后来你记不记得，神到创世纪十七章又把他重申签约？为什么又是重申签约呢？因为亚伯拉罕失败。亚伯拉罕他用自己的办法帮神的男子生了一只马，结果失败的人神留下了今天。虽然如此，神又重新和他坚定他的约，告诉他说：“我和你立约是永远的。”这什么意思？神发的是我们的约，我们发的是神的约，神是神。但现在神安慰我们，神知道说我们不够成熟。所以当我们住在这个希伯来的时候，你知道当我们谈交通的时候，他就借着他的话来和我们。意思说现在你还很深，我们今天所有人放心，因为神和我们立的约，这个约是平安的。所以为这个缘故，我们为这个缘故，我们要不欢喜。这个是亚伯拉罕，你把亚伯拉罕的贡献都失败，但最后神他的约就进到了。所以根据这个约，你知道神还有那句话，我是永远的爱。所以就是感谢这个约好像更远。所以希伯来这个约乃是指说我们与神之间更密切更深的那个关系。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亚伯拉罕后来然后就在那个就在基伯伦，然后这个应许给他也应许生子啊，但他其实有一天他们在帐篷里面坐在帐篷里有三个人来向他来向他显现，有三个人。那么这个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对不对？然后神呢就告诉这个，就告诉亚伯拉罕说，明年这个时候我要回来，那么你要生一个，所以要生一个儿子。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说，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生子啥的应许在哪里？应许也是在希伯来。其实这句话，神在十七章和坚定重新坚定他约的时候已经做过一次，现在呢还再做一次，很有意思。你知道在希腊原文里面的话有两个字，一个叫 logos， 一个叫 rhema。logos 呢就是神在圣经里对我们说过已经说过的愿望，结果呢圣灵今天呢把神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这里面圣灵的话叫 rhema。所以现在就是什么叫做交通呢？交通就是说，谁已经在十七章说过，到了十八章，到了亚当之后，他对亚当再说一遍，然后对亚当再说一遍。所以你看见了，如果你与交通的话，你看见神所给我的话，那是说的，那不是事实。就在那个时候，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当神和亚当有了交通以后，当三个人往前走，圣经说亚当还有圣权。许多时候我们祷告完了以后啊，我们祷告了这样，我们与你交通的神借着圣灵对我们说话，我们与他说话，这是我们祷告。但是呢，我们不做完了，我们不知道。我们做完了，我们也不知道说，我们不管怎样，我们愿意走。但是不是，最近你看见说，等到神做完了爱以后，圣灵上跟我们说亚当还是圣的人，至于圣呢，相当于。所以许多时候你看见我们说我们要重在主里面，就是都有感觉与你高中的这个匆匆忙，不是你把你要讲的话讲完了。许多时候我们说对不起啊，我要上班了，我现在就是要从家里走，但是我们很少说我们那个周围在他的东西，我们说受的感觉。许多时候呢，就是受他一点的时候，你现在可能离开主了，本来亚伯拉罕不知道，就是因为神送了亚伯拉罕到了神的城了，后来才说我们的事怎么能像亚伯拉罕一样？原来神那个时候他们要去那个天使要去毁灭所罗门吗？所以这个时候那我怎么能像亚伯拉罕隐瞒？所以说好啊，到了那个城，他明白了。所以等到一明白神的旨意，那么亚伯拉罕是一个很荣耀的代表。你看，这个代表是跟你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当这个道理如果还等到这就是发生在希伯来的故事。所以什么叫交通？交通的说我在这里和我们的语音就在这里，现在我们都是主就继续我们说他永远的爱我们，那不是如此，他对我们说过他今天这里给我们报仇，我们的万物的主，那不是如此。在这个时候我们明白了这个旨意以后，我们也能够为我们的国的代表，所以代表是从你与交通以后，所以并不是因为现在给你几个一条个的，但是两个就完了。我们一定要学习回到我们身体，我们都留在你的面前。那么不是我领导到完了，你也如果等你多都有许多，许多时候是在那个时候，神说我岂能把这件事隐瞒？神很自然就把这心向我打开，然后他让我看过，你看某某人的那个事，你能为他祷告，你能为他祷告，所以你就这个是代表，这个代表也就是交通。好，这个是亚伯拉罕的故事，这个是以撒的故事，这个是以撒父亲的故事。我们刚才说过，这个希伯伦才是迦勒的故事，但是迦勒的女儿是南面的故事。这亚伯拉罕呢是父亲，他呢自己住在希伯伦，你看他在希伯伦的曼地下地以上，所以呢等最后来，后来果然的神就毁灭了，也说了嘛。那等到这件事发生完了以后，那代表完了以后，那么下面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 就迁到南地去。请我们听，神告诉他说：“你要遵守，你这个时候要遵守。”那如果你要遵守他的话，那最好的地方要记住，那是安息。那现在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为什么是亚伯拉罕反而到了南地？亚伯拉罕反而迁到南地？后来我们才晓得，原来以撒是在南地生的，而且以撒是在南地长大的。以撒是在南地的时候，神对他父亲说：“你带着你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去。”等到到了山上，结果神就预备，结果亚伯拉罕以撒就回来，在这复活的时候回来了。圣经告诉我们，告诉我们说，他就回到耶斯巴，耶斯巴还是南地，不是西伯利亚。然后呢，亚伯拉罕以撒光是献以撒，我们的儿子亚伯拉罕也为以撒去祭。去娶了利伯家，这利伯家做骆驼回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以撒住在南地，他刚刚从一口井那里回来，那口井的名字叫什么呢？那口井的名字，你看这个，那口井的名字叫做比尔拉海，他刚从比尔拉海回来的。他刚从比尔拉罕回来，所以我们知道说，事实上呢，等到他迎接他的新娘，迎接他的新妇的时候，也是在南地，稀奇不稀奇？然后呢，他就领利伯家进入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他为妻。而这个撒拉的帐篷在哪里呢？也是在南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得见很清楚。以撒生在南地，长在南地，结婚的时候也是这个在南地。那么甚至于你记不记得，老年的时候，他一向虚礼也未满，结果呢没有想到被他的最小的儿子骗了，所以他希望最早去打猎回家，然后他父母他的眼睛昏花了，戴眼镜和白内障，所以很老了。但那个时候以撒还在哪里？还在南地。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等到这个雅各离开家的时候，圣经说他就离开了耶斯巴，就往巴旦亚兰的方向去。所以弟兄们，从这里我讲的很清楚，很清楚的，这个以撒从小几乎到了他眼睛昏花、两分以位的时候，他一生都在这里，好像呢，雅各把这个男人安全给安抚给以撒。所以弟兄们，为什么迦勒把南地安排给他女儿？为什么以亚兰把南地安排给伊莎？这就是许多人的亚兰伊莎都不舍得。最难读的一段，最难读的是伊莎，觉得伊莎没有什么。有的人说伊莎是过分多，伊莎呢，或者是就是好像这个父亲很有钱，伊莎这个是什么事儿？所以人告诉我们，用伊莎是这么多东西呢？那是因为你可以选，因为我不认识家人。如果你认识家人的话，这个就是一个信息。圣经告诉我们的以撒住在家里，以撒住在哪里呢？住在这个门里。那么不如此，他还告诉我们说，我们好好看一下二十五章，创世纪二十五章第七节。亚伯拉罕死了以后，神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以撒奥地比拉罕居住，以撒奥地比拉比尔拉罕居住。那么这个是比尔的两个字是姐妹，这个父亲很多姐，不过这口井是特别的，这口井是什么意思呢？这口井是告诉我们，说这口井啊，这个有它的因素，有它的原因的。那现在我们要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以撒等利伯家的时候，他刚刚从这个比尔拉海来的，换句话说，刚刚从拉海来的那口井那里回来的。所以可见这口井呢就是井，而且它不光住在那里，而且靠近这个比尔拉海来，就是靠近那口井那里。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非常有意思。大家还记不记得，你读创世纪16章的时候， 你记得那个时候，因为撒拉呢，祖代下嫁，结果下嫁就逃到旷野去。那么到了旷野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舒尔路上的水源旁遇见以撒，在水旁遇见。那么这个旷野什么旷野？这个旷野是什么？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么而且这里非常有意思，这里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遇见撒。那耶和华的使者是什么？所有圣经绝对是同意，在旧约里如果说到耶和华的使者，他不是天使，是说耶和华的使者。如果这样说的话呢，那一定是许多人理解错了。为什么？你记得那个三个天使啊，这个来的时候，这个亚伯兰就是暗中就是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那事实上呢，他其中的一位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因为曾经我们在地上告诉我们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弯弯曲曲的看见，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原来呢，这三个天使里一个就是我们在旧约的时候，他以人的形状在地上出现。所以许多圣经学者告诉我们，你只要讲到耶和华的使者，那一定就是许多我们人在旧约出现。那么第一次的出现是出现在哪里？第一次出现是出现在撒迦，对撒迦，然后呢，然后这个撒迦怎么说呢？然后撒迦呢，他就对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人。所以第二拉哈来的意思呢，就是我看见那看顾人，这就是你看见吗？现在他知道是虽然他从俘虏那里回来了，赶走了，但是呢，他现在看见那一个人看着他，他终于看见了，所以他就给这个地方起名叫做比尔拉。但是我们对下达显现的时候，这个怎么说呢？他说你要回到你祖母那里，不在他的身上。所以你看见我们现在要他回去。要他回去，不在他祖母的手下。那么，所以呢，在这里，那个地方就叫做比尔拉海。那么，比尔拉海呢，大概是在靠近，大概是这个在这个耶斯巴的南边的十几英里的地方，就是这个口径。那么，很神奇，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以撒呢，就是住在这口径。为什么？因为圣经给我们看他，不知道怎样听说了这个撒迦的故事，所以你看见说，在以撒的心中有一个愿望，他的难地是难地，但是为什么难地可以是难地？如果我们看见那所看见，所以就在这口井的旁边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沙漠是耐沙漠，如果在这里能看见愿望的，哪里都可以。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他父亲劝他，一生下来就是生在这个位置，一生下来就是生在这里。这里你周围看见一点墙也没有，一点保护也没有，但是有一位看见，现在你要看见那看见，而且看见那位是活人。这口子是属于他，所以弟兄姊妹，所以圣经再告诉我们说，这个不止这个以撒住在那个南地，而且是住在比尔拉海，所以他住在那里，因为选择他。所以这边天堂是天堂，因为选择他；地是地，因为选择他。如果神在家里，如果神在努力，那一定就是天堂。所以在这里就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意义，是这把钥匙，你就把以撒一生的故事就完成了。你如果要解开亚伯兰的真故事是四口是四个解开，如果你要解开以撒的这点，他一生有四个四口的事。如果你要看雅各的 故事，他一生必有四个富裕。如果你要知道约瑟的故事，他就有自己的梦。所以你看见吗？那个祭坛，还有这个祭，还有这个柱，还有梦，就刚好四个因素完全点，这个是把它重要的。那么我们知道的亚伯拉罕，他在世界第一个叫第一个作家，然后到俄罗斯第二个作家，然后到了哪个是个希伯伦第三座，第四座呢就在摩西。那么我想我们可以直接去看亚伯拉罕。但现在呢，我明白了南地以后，我们就说南地乃是干旱，南地乃是流泪要流泪，还是问题。但是感谢神就把以撒安置在那里。所以现在我们的是以撒一生呢，就是用四口血来献祭。所以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翻到二十六章，这个创世二十六章。如果我想呢，二十六章，我想大家安全的地方，我需要我想到我读到哪里的时候，我们再读到哪里。我们先看看第二节，好吧？看第二节，以撒在那地耕种，这也是南地的部分。希拉尔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户。他有羊驹、牛驹，有许多仆人，非利士人就信他。那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男人是不可能不能生存，要有人传走的。但是以撒亚伯拉罕有神的祝福，就是男人，你看见吗？他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而且呢，他成了大户，有羊驹、牛驹，甚至许多的仆人、非利士人都记住他。然后呢？他就对他们说：“第十六节，亚伯拉罕到地上，你离开了人群，这样的人不受欢迎的。所以十七节，以撒就离开那里，在基拉尔施打帐篷。那现在不在基拉尔，他跑到基拉尔去了。这就好像古都的百货商一样，古都的百货商不是人来培养，也不是人来欣赏的。那古都的百货商就是人去欣赏。所以现在你看见以撒呢，就住到那基拉尔去。”那么到基拉尔谷的时候呢，结果的话根本有七口井，那七口井本来是亚伯拉罕挖的那个水井，结果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谷的时候把它塞住了，以撒又把它重新挖出来，结果呢没有想到他们这个就得了个活水活口井，结果没有想到基拉尔的牧人被他们蒸出来了，他们说这个水是我们的，所以以撒挖一口井给他起名叫艾瑟，因为他们相争，所以看见在这里呢就生出来了一口井。那么然后呢，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这第二口井，他们又为这个井争争地，所以以撒呢就给他起名叫西西拿，西西拿呢就是唯一长平的唯一意思。那么结果从这里看，他们要了，以撒又走又走了。又离开了，又挖了一口井，结果他们就为他们为这口井井争命了，所以那口井的名叫利和伯，因为他们说现在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的地，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成全。所以就是什么样的井的生活井，就是我们深处去，一个真正活在深处的井，等到你有真实的时候，你看有人有这口井是我的，你看他就走，然后一口井他就走了。到了第三口井的时候，他们就得。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以撒就从那里往别是巴。那别是巴呢，我们记得是从这个别是巴去到南地，不过到南地中央去了，到别是巴。那么到了别是巴，圣经告诉我们，当夜耶和华会向他显现。弟兄姊妹，这个时候神不能离弃。什么时候我们照着该上的教训？我们转过第二个人，我们走第二个人，我们甚至被打的还有被骂的还有，人家争你让再争再让，只有有深度的基督徒就能这样做。所以到了第三口井的时候，你看他们就不再争了，是个宽广的地方。但是这里呢，要带领人去杀光，结果他果然到了第十八井，就挖了一次。等到他第四口井完了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亚比米勒就是那地方非利士人的王。我们知道法老是埃及王的祖称， 亚庇米勒是以非士人之王的，所以亚庇米勒来告诉他说：“你们离开我去，把他们赶走了。”结果现在呢，他们是什么？现在呢，他们就来电影他。那你看，对他们说：“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了，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他们看他们怎么讲？他说：“我们明明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弟兄们。”耶和华怎么给你们？你挖第一口井，结果呢？他们说是我们的，结果你挖第二口，结果他们说又是我们的，你挖第三口。现在你们呢？而且不在海西拉，而且来到了耶稣。那么按理来讲，这个天梯和我很远的，但是这是许多每一天梯在挖四口井这件事情上，他说我们明明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便说不如我们两个彼此起誓，彼此立约，使你不害怕我们，正如使你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害你，因为要后悔，因为喜事喜事，这些人反而他喜事杀了。实在说来，他们想是他们把一个赶走，是他们的对口井是我们的。你看见吗？世界上最强的人是这些最强的人。而你杀一样再让，一样再让，这些四口井呢？结果呢？对方看见你家的表现，他说不行了，现在我们不如立誓，我们不如立约。这样的话呢，我们子孙可以平安，你们的子孙也可以平安。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来害我们，我们也不要来害你。所以后来他们就立约，然后呢，他们果然就立约了。那等他立完约以后，圣经告诉我们，其他的仆人就跑过来，就说啊，我们这个那口井本来是不行，但等到他们建立过以后呢，他们说我们得了水了，然后他们又给那口井起名叫示巴，就变示巴，比喻就是解经。示巴呢，涉及到我们这个蒙氏的。那么记得这个故事，很老故事，就是亚伯兰或者杰他们在立约的故事。所以呢，他们称之那口井叫什么？叫做约瑟法。那么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地方称作约瑟法。但是你们最有信心最有信心，等到以撒和那些亚比米勒这个他们立约的时候，立完约他们说他们找到，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在南地是怎么过程。在约瑟法那一代，所有的族裔的人告诉我，那是完全没有保护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是可以说整个家人是最难的。那最难这个地方应该有很多的保障，应该有很多的山寨，因为这样才能守住这个历史嘛。但是全世界没有这么样一块地方，南边一定也守住不了。这里没有一个大的山寨，这里也没有一个很险要的地方，没有什么城市，没有什么山的地方，你所有的不过是一口井。所以当敌人要一口井，那么你今天怎么办？你是完全不是，你没法跟着。所以呢，如果你真的是往深处去，结果你到第二、第三次，等到你往第四口井的时候，敌人跑来找你。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让我们立约，意思什么？意思说让我们主宰市场。这道墙呢，在你和我中间，你过不来，我也过不去。所以，这种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吧，什么样的难地呢？难地是没有保护的。大家看，如果我们今天真的照着山上的样子来实行圣经的教训的话，你想想，我们这里有没有保护？当然没有保护。所以我们得很小心。他一面告诉我们，当他讲山上的教训的时候，他一面告诉我们说。不要随便把真心捐给你搞，意思是我们要随随便便把山上的教训让世界上知道，这不可以。第二，他就教导我们说，我们辅导的里面叫我们在今日里面赐给我们，叫我们遇见羞辱。什么叫做遇见羞辱？就像我们今天有人过来要打你的，我们要跟那个人说， 他一直在这个讲台上讲这个，如果人拿着一个脸就要转过来，结果他转得很高兴的时候，忽然间有一个人上来就打开了这个，发现他非常非常的生气，他洗头还在不满，但这个人不是他拿了圣经，赶上他那个是谁呢？他就用圣经从上面扶头的，就这么打下去，他不能，他以证明越是的证明常常在你身上。这个事情你看见吗？我们会喜欢，我们会讲这个道，但是我要问你，如果你真的讲这个道，如果这个仇敌真的用这些圣经，那就是虚恶。所以主叫我们祷告，叫我们不能去。但是我们不能，我弟兄们，我们不能打折扣。如果我们上山下的小区的话，就是我所在的地方是南极，我们所在的地方是什么？我们所在的地方是没有水的，没有人来保护我们。所以什么叫做照着山上的教训来学习？照着山上的教训，实际就是说，我们不保护自己，我们相信自己，这就是你能感觉吗？所以我再说一次，这个就是难题。今天迦南人有一块表的能力，那就是航海的女三六五七。你如果过那种生活，你若照着方法来做的话，你敢不敢叫你的儿女这么做？给你打过来，你能不能得主的话？感谢。如果我们能，我们就证明说我们保护我们，但是我们真的神会保护。所以就是你这一点一定要相信一点。我们在美国啊，这里有一度就贵州会，我们在美国很多地方贵州会做到的，当时不是印第安人在，印第安人就是随时到处大家都想。所以那个时候，贵州会很多的人在自己的这个亲属，他们都主张每个人手里都要一把枪。但是贵州会有一个特点，是内乱的典型，他们怎么样也不肯相信，因为任何东西，他们相信是没有用的。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清楚，基础在历史上是没有用的。这些你不可能派一个军队，不可能派一个警察，但是感谢主。虽然我们在难民，但是请我们记住，我这是我们学习最好的课题，因为这里的路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平常你在别的地方，你知道我多少对你有多少收获，难处是你十分的对你，军训十分的少，完全在你的路，也许五年六年也下来的路，所以这个你看到，在这里，你在你更重要需要努力。但等到你送歌的时候，等到这个演唱，他有百岁寿命的时候，他欢呼收割了，他晓得，他当初怎样流泪，他等后来怎样帮助我们，世界上任何事啊，那只有以撒能够决定不可，那不是事。以撒如果过四口井，每一口井都代表，当你往深处去的时候，你就得过去。所以以撒这个人必须往深。所以当然这个时候他就走了，再一个就是意思就是说，人如果你想见一面，你转过另一面。这就是罗马的法律，就是说今天国家有权在任何马路上面为说国家的人走一米搬到一个路途这里搬了，但是根据罗马的规矩，你为保护我们的人，你最多是跟他走一米，这是国家的法律，这是你为了尽义务的话，尽义务尽这个公民义务的。所以每一个的街上人都可以，如果有人让你走的话，你可以，但是最多一米，那是一个公家的人。但是我们如果人要让你走，你要跟他走。所以就是你看见了，这个就是以撒，他怎样从第一口起，人家跟着他又到第二口。再跟着最后一张人不争，不争的结果他就到了那里了。结果果然挖了一口井。弟兄们，现在世界上没人不用。以撒不可能围到墙来保护他，但是其实是，等到他觉得美好多了，真的活在神面前的时候，最后的结局呢，是他一个人跑过来说：“我们可以可以围到墙。”这就是时代所来，以撒所害怕的是被人类所隔离，以撒所害怕的是他的人，你记不记得以撒的人跟他的妹和他的妻子妹妹，就是因为知道这些人更平凡，也根本没有责任，但是你不相信。所以真正需要强的不是亚非尼勒， 真正需要神的是什么？真正需要神的是我们这个世界，但实际上里面没有神。以撒没有做，让我们知道撒母耳神保护他。结果借助这个以利亚，借助这个亚米勒，借助这些非利士人的话，你看这个亚米勒怎么说呢？他说：“我们明明看见耶和华。”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电影，这个电影。我们是在一个难地这样的环境下，不是这样在经过门，而是经过门那周围都没有问题。但是亚伯拉罕要生以撒的时候，他就把以撒就带到那样的地方。从第一天以撒就明白，在这里乃是我能看见的那。所以只要我能看见那看见的这个能力，就是我仰望他的，结果感谢你看见他的收获比别人更大，他成了大富户。后来世界对他们说你们离开我去，结果他到了其他人，到了其他人他还要跟，还是不肯放，但是你离开一步一步的，最后到了第四，到了第四头的时候，你看世界来这个非世人，他怎么让我们来体验？这样的话，你不害我们，我们也不害。这是实在说来，只有可能是亚伯拉罕害，他们怎么可能害亚伯拉罕？所以这个战略目的，约瑟法就代表那个基础。现在是保护他，所以你借着那个约，借着亚伯拉罕或者其他的其他的，你看你是不是？许多时候我们在用人的办法，用人的手腕，你不可能。你用我是不是真的相信？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的话，等到立约完毕以后，突然来说我们果然得到祝福。所以真是感谢。现在从昨天到前天到昨天到今天，我们看见从西伯伦到南极，那个整个的过程。就是由此而生，是由此往生的生命。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山地，好像因为要给我们吃了，结果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我们到了南地，这种地是没有保护，是干旱的地方，但是刚好是我们寻求他们的地方，也是我们仰望神的地方，最后一个也是我们往生的地方。我们不光往深处去，而是往深处去。那这样的念头才能深入。所以感谢主，这就是我们这一次试说要把这话交给在平东的人。我们觉得何其有幸，你这个安排到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们这次主要的目的是将近36次的时间来看这个例子的下来。表面上看意义，事实上我们要借着这个意义。来说出我们所得着的福音的好处是怎样的？我们所得着的属灵这一块地是何等的？所以光是西伯伦，光是南地，已经对我们所说许许多多。所以大家都祝福我们在座的几位，我们以后有一点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传给我们，我们请你圣灵继续说翻译的工作。但有这些话一定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能够明白，许多时候你把我们放在西部，也把我们放在南地。当我们与你交通的时候，我们在西部；当我们与你接触的时候，你就把我们放在南地。我们感谢，让我们做一个有深度的基督，也让我们做一个仰望你的基督，也让我们做一个羡慕、寻求你面对、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我们赞美、敬拜、爱在都归给你。我们特别把平东的众生交在你的手，我们相信你可以带领我们到这里，经过这里的时候，我们仰望你，带领借助各种的权柄，你祝福在这里继续，让他们这个把伸出去，主啊，带领他们不止向下爬，在地面上往上升上，带领你祝福领导他，那个祝福就好像西伯伦所带给他们，也是南地所带给他们。主啊，我们为着每一位感谢，我们也为着每一位赐的感谢。 因为你所做的是何等的美好，你所给我们的恩典不只是经过我们的眼神，所以把荣耀赞美满都归给你，听我们祷告，靠着你。